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建党百年的演说中，总共提了10次的"以史为鉴"这4个字，但他也同时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并设下重重的党史禁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一位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前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陈永发院士带大家穿越中共党史的禁区，还原历史真相，一起来破解中共的百年生存之道。欢迎陈永发院士。
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我
好
很
的，
高兴，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参加这一次的，这访问，然后讲讲我对这个中共研究的历史的心得。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么，首先我想要先请教陈永发院士的是，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还是率领着政治局的常委们一起去参观这个中共党史的展览馆，一起重温这个入党的誓词，强调要永不叛党，而且是要保守党的秘密。在您看来，中共究竟有哪些绝对不能向外人道的秘密？中共的党史禁区究竟有哪些呢？陈永发院士。
其实，中共的党员他都有保守机密的这个义务和责任，但是中共很多东西的这个秘密，其实在很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公开，不能讲。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习近平讲的历史虚无主义啊？我想这一点是应该大家所要理解的，就是共产党的把中国的近代史或者是共产党的党史看成是一个政治服务的一个东西。中国近代史就是讲他们这些讲中国近代史的，就是要证明历史选择了这个共产党，人民也选择了共产党中共的党史在过去就是一当时讲，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但后来当然肯定要选择了邓小平，或者现在就选择了习近平，人民也选择了他。那当然这个事情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想是很可以有那个质疑的疑问的地方。可是，假如说我们多去了解一下中共的历史，我们做的深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中共里面有太多的秘密，太多的不能讲的东西，
那您就举
而
个
且，
例子吧，
那这个例子很简单，其实当然大的例子我们现在都很清楚，所以在中共你要去研究，要研究的话，很多的就是关于六四天安门事变前后的情形，大概很少人去谈。还有这更早的，大家文化大革命可是也并不是说他们不让，就是形成了一个禁区，是说完全不让你去研究，而是说他必须你要根据中共党史那个基调和决议，然后根据他这个架构研究。那个何建雄就讲了一下，他就现在就要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跟历史的应用跟中共他们是两回事情。那中共那个是个政治的然后政治上他们这个在既然是这个两个近代史跟那个中共党史是为政治服务的，他就必须要就是说毛泽东成为领导的合法性。legitimacy 也要讲，就是说，中共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来革命，这个合法性，他一定要讲这些东西。完全，假如说对这个有，就是任何的叙事或者任何的史实或者任何的事情，对这一个命题引致人家质疑，或者去甚至否定刚刚前面的两个那些说法，通通都要一直全部要禁止。
但当年这个一大成立的时候，毛泽东、新东的形象有很多不为人外人知的这个秘密，也请您介绍。而且我们知道，您在研究这个毛泽东1941年之后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毛泽东的马列圣王之道，您如何把当年这个马列圣王之道跟现在习近平正在进行的造神运动相比呢？陈永发院
OK，
士。
第一，关于前面一个问题是很简单，我还是用我的朋友的一个例的研究做一个例子。我的朋友叫石川增浩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史》，他的研究发现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立、诞生，并不是在1921年的7月的 一大召开那时候诞生的，它其实是在这一年的前的十月诞生的。可是当时的话，中共共产党的成立并不是那么样子很重要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个是会变成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开始。所以很多人当时参与的人或者党本身都没有留下很好的记录，所以谁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情。但是后来只是靠了什么很靠了一些这个四川，后来他们也就是说其实靠了后来的这个外国的四川就做他的研究，他发现这不是那样子的。那当时不但是共产党，不但是没有那么样子重要啊，大家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成绩或者成就，那毛泽东当时也不是那么样子的，很天纵英明。当时呢，参加那个会的里面，我就记得有七个代表，是有三四个是北大学生，有三四个是留过。日本的留学，日本的毛泽东可能是在属于是只是高中的学历，还是最后的这几名。所以他当时参加这个会的时候，他非常还没有一些自信，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自信，所以很多他也没那么多发言，好像是已经开始领导群人了，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他写在他的那个书里面，那这个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候，这个统统改掉了，统统拿掉了，所以就变成是不能讲的东西。因为这个就会引起人家就开始怀疑，哎，你共产党不是历史的选择，你的毛泽东不是历史的选择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的话，人家也不会去选，中国人民也不见得会去选这个共产党。所以说，像这个类似的这个很多的事情，这个是还是不经意的那个。那后来因为要维持这个党的，这个党史的光，就是里面的共产党光辉的一面啊，好的一面，那个毛泽东光辉的一面，所以把那些跟这个主叙事不太一样的通通给排除了。讲任何人就是要做研究啊，讲出这些东西，而且那这个是会引起，我刚刚讲会引起人家去质疑，你这共产党是不是真的是个样子？是人民正确的选择，毛泽东是正确的选择，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么很多人拿现在这个习近平的造神运动和当年这个毛泽东的所谓马列圣王之道相比，您怎么看呢？
马列圣王之道是我自己所选的一个最近的一本就是稿子的一个题目。我这个专门谈就是说1941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怎么样是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就是最高领导人，他的思想也变成是一个领导跟最重要的他不只是政治权力的掌握人，而且他也是整个的就是说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这个运动他怎么样子活去活从怎么样走，是他那个东西。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利用了有三个东西，一个就是党史的路线，党史的然后凸显他自己，然后建立他自己是一个最懂马克思最能够应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在中国进行中国的革命的一个人具体实践的一个人，然后所以大家都应该是崇拜他，大家都应该是相信他接受他的领导庆幸自己有这么样伟大的这么好的一个领导同时他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他的做过当时有个叫整风运动这个是整风学习，很多人都知道把它看成是一个这是其实就是说学习一些文件学习一些整风文件去了解一下其实毛泽东在这里面讲也是就是透过批评跟自我批评把这个每一个人就是说就是不符合党需要的那些思想和意识通通都要去除掉，而且你那个以前有那些不好的思想或错误的思想，因为全部都是可能有他的阶级的根源比如你不是工人出身的你不你你还有你自己没有克服了，因为那些坏的思想通通都是来自于就是 你这个小资产阶级的背景，或者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或者地主封建地主阶级的教育啊所造成的，你要把它这些思想通通排除，这是这个沿岸整风。另外一个就是第三个啊，就是把它就是说透过审干。啊，审干，然后他就这个毛泽东是以前的共产党被内部也有审干，但是这一次他是动员全党来审干啊，把所有的这个党员，甚至他这所谓的公家人都要参与这个那个，然后他就采取了一种方法，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自我批评，要坦白，对共产党不够忠心，或者甚至有二心，这些你把这些通通都要坦白出来。然后在别人要来
做法也非常的类似习近平强调要永不叛党，那您怎么比较习近平现在的情况和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马列圣王之道呢？当年的毛泽东，
对，所以毛是透过这三个好像是教育一样的东西啊，思想灌输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要但是他最重要的时候，其实在整风毛其实在形成了一个新的叫我叫做新三位一体，一个三位一体，就是说中国需要革命，什么革命是中共定义的，那个叫做社会主义革命，另外一个革命是什么革命呢，但是一下子不能成功，所以他要中国先来一个叫毛泽东后来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所有的人就是说不管是整风还是整干啊，他都是要灌输你一个东西，你要自我批评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要讲的是你要永远对这个事情对这个效忠要忠诚。那我现在是我要研究的时候，我把这个毛泽东当时他就建立了一个，就是说他其实在我觉得建立一个新的，就是他变成一个最懂得思想。啊，马列的就思想上面，我想他继承了好像马列的这个道，啊下来的，啊，但同时他认为他的道统又控制了，就是实际上在中共内部掌握权力的那个智统，那个最高位置权力，然后他通通是合为一身，合为一身，然后后来在他过世了以后，啊，在生前的时候他当时是创立的人，但死后。那其他的人都一直在讲，他们也还是继承毛泽东的思想，还是继承马列的思想，他们还是要
一直说他是继承毛泽东，
但是他们知道怎么样
习近平跟毛泽东的比较，
进行这个继续要改造中国的社会，变成一个中国的社会，变成一个他就是在就是变成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啊，是大家平等的一个社会，更能够那个。是不是这样，这个是当时我就说他建立了一个两个统就是下面的人后面的这个人呢，那习近平是要想学吗那我现在就是说我自己的就是说我这个告诉你，当时毛就是因为靠了这三个东西三个，然后使得他自己变成一个最高的那个，变成一个马列主义的中国，那个中国的像圣王帝王，中国的和血统跟道统跟那个跟智统一起的那个最高的一个代表，就是的医生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在写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中国大陆也有人在写这个东西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也想，
但是他们不喜欢人家去把这个就是整个的东西就讲清楚，是毛怎么建立这样子的。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陈永发院士的是，现在中共在庆祝建党百年，很多人都在问说中共这个党究竟是怎么样能够生存到一百年，然后横跨整个世纪，究竟它有哪些这个生存之道，这个生存的这个关键，很多人认为是枪杆子跟笔杆子这两个的杆子，你同意这样的一个评论跟说法吗？
是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中共在它的建党以后，然后它有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危机他有的时候他是濒临于就是说亡党的那个整个党就亡掉了那因为他的党其实他的党后来他是有掌握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政权，他有自己的群众团体，他的那个他后来他是逐步的成长的。那但是他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发展开始的时候，他是有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时候 啊，当共产党基本崩溃，很多人就失望了。比如举个例子来讲，像矛盾就觉得中国革命没有希望了，共产党也没有希望了，他就跑到日本去了，啊，这那时候也是一个危机，因为很多人面临这样子的危那个。那第二个你就讲的就是说，中共后来在搞农民江西的时候，搞农民运动啊，搞土地革命，结果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叫国中之国啊啊，但是这个国是非常之激进的，很强，但是这个国后来被什么？被蒋介石啊，国民政府啊，把它就是围剿，还把它全部那个，所以在这个1936年的时候，1935年的时候，共产党整个的在江西，在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的军队，所有的这个政府的机构，还有学校政权机构或者什么的，通通都开始要奔逃，就是他们叫长征，其实不是长征，他们后来讲就是想说我们要到北方去，我们要抗日去，那都是胡说八道的啊，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只是想要活命，活了命的话，他们在很侥幸的情形之下，看到的沿就陕北这个根据地了，啊，陕北这个地方也有共产党的军队，也有共产党的政府，也有共产党啊，但是他们其实也面临着围剿，共产党的围剿啊，也是在濒临于崩溃的边缘啊，也是这样的。但是他到了那边去了以后，啊，共产党就是想办法，就是说立下脚跟啊，然后后来就是利用全国这个舆论，全国这个民族主义就是抗日啊，要抵抗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了，所以他就是说我们叫蒋介石啊，叫国民政府停止就是剿共，停止讲，所以这是个新的危机啊，
是当时的这个西安事变是一个历史存亡的关键时刻。
对，这个就是你讲的是西安事变就很有意思了。其实西安事变里面有很复杂的，因为共产党开始就是说为了要对抗蒋介石，所以他一直要想拉拢所谓的地方势力、军阀势力啊，地方各省的啊，那个他就而且他不止啊，还要拉拢国民党里面的有一些元老。反正他认为就是说任何这个能够争取的啊的人，他都啊，尤其这个时候他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政策，因为在江西的时候，他们没有，他们不喜欢那个读书的学生啊干什么东西，可是你要知道这些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他们当时在尤其在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中国中部城市，他们反抗日，所以他们觉得是说国民党不应该就是说继续内战，然后把不去抵抗日本人啊，应该呢，所以很多人就要就加入共产党啊，然后共产党也开放的就鼓励他们，让他们加入共产党，然后进去了以后就变成共产党的议员，然后为共产党的事业效忠，就这样子。那这里面讲
到这个中共有很多这个在历史上起死回生的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那么现在想请教您的是有关于这个中共延续到现在100年，他这个执政的合法权，我们注意到他最近一直不断去强调对日抗战的这个话语权，究竟这个对日抗战的话语权对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是不是如果揭开了这个抗战的历史真相，可能会去动摇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呢？
因为这个是这样子的，刚刚那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讲完，但是我们就不讲了。但连现在要讲那个时间关系，很简单的，因为抗战的时候，不要忘掉了，说共产党就是说要求停止内战，其实就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对他们的围剿，而开始把全面的就对用来就面对日本。那当时的全国的舆论，尤其学生界的这种爱国的很多很多很多，他们都觉得应该要抵抗，应该要那个啊。那蒋介石也知道这个样，所以他讲也来开始在这个已经打了头上，所以在有淞沪战争啊，中国方案。那蒋介石真的是抵抗日的，在当时的话，蒋介石的军队200-300万，共产党了不起只有3万人，人很少很少的。那所以共产党说，我跟你形成一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合作 来打呢，那我就把我的自己的军队，他我就叫他们自我矮化，他把他的原来的国家取消，国民取消，他把自己变成那个军队就变成中国国军的第八路军啊，或者国军的第四军，然后把那个他们在地方的那个政府机构干什么呢？变成什么？变成是国民党的一个特殊的下属的机构。可是问题是说，他们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这些他的自己的军队或者干什么，他们是表面上还是变成国军的一部分，或者变成国民党政府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并不听命，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自己那个啊。然后在抗战的时候，因为日本人的进攻，那蒋介石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战败溃败，很多地方的这地方就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就是继续维持他的那个军事优势或者是他的统治啊，结果什么共产党就跑到那些地方去啊，尤其在日本人这在日本的大前线的后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发展，他会建立他的政府，因为他可以扩充他的军队他就这样一直，然后在抗战中间那个，但是他们一旦建立了政府，建立了政权，他就怎么讲，那个日本人也会打他们，日本人也不要那个，因为日本人就表面上当时他为什么要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就是他们就要要清剿反对共产党，可实际上他是打的是国民党，那国民党的话就是说开始就是怎么样，国民党其实也在以后也是建立这么多的根据地，也很多但是问题说他们一般来讲被日本人一打就崩溃掉了啊，那下面呢，那共产党一直在那个地方残存，然后他一直可以活着，就像所以说这个时候
也是陈永发院士，因为你也在台湾，所以谈完了抗战之后也可以谈一下，就是国共战争究竟当年中共是怎么把这个国民党打到说这个蒋介石被迫退守到台湾的呢？也请用
我觉得就是说抗战了以后，说老实话，国民党已经国民政府已经非常非常脆弱了，因为他的最好的军队基本上已经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八年抗战中间，尤其是在战争初期通通牺牲掉了。大家都很不清楚的事情就是说，在抗战初期的时候，假如不抵抗共产党认为是不打日本人的那个国民党是投入大量的军队，大部分的嫡系的部队通通德国是装备的通通都被日本人给消灭掉了。另外或者再讲，后来这个军队消灭了，他重整起来了以后，在1938年的时候，39年是国民党反共这所有的军队是那武器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你，通通都是俄国人给的，装备的，结果被日本人打也打垮掉了。这个是这国共战争的，但是在战争就是国民党在战后的时候，内战结束，就是抗战结束以后，然后他选择了两条路子一条就路子就是说要军事来解决这个共产党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内部实行宪政。可是他后来发现的话因为来拉拢就是迎合美国人的喜欢结果两个政策都产生反效果因为这个要打要继续这个开始重开内战，你要花很多的钱，你要动用很多的兵，请问你从哪里去找这些人，你是哪里找这个兵那是财政一样，所以说抗战的后期的时候，你发现的话，国民党完全财政没有办法支持，那钞票是用水，就是已经就硬了。抗战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严重的。那这个后来到内战的时候，那国民党整个经济是崩溃掉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你国民党政府上面没有钱，你这个战争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那你刚刚讲的，这个长城的那个围城，那个是一个问题，是当时的国民党的在进入东北以后，他们主要的他们的军队是在这就守到几个点和两个点还一个县点主要的还是就是长春点还有这个沈阳当时的他跟共产党对垒， 共产党他把他所有的军队，他希望他是要先是打那个辽沈战役啊，南边的，结果他就把这个长春是采取一个围城的人，围城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城围城的期间，任何人不准出来，外面不能进去啊啊，所以说结果造成了很多人死亡，就是十几万人死亡。这个是这样，但是这件事情的话就很要快速化怀疑，就是共产党怎么这么不惜人命，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果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对老百姓一点都没有同情心，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中共不喜欢讲的，
是中共有很多不喜欢讲的，也在这个整个的一百年当中呢，有很多这个人命的牺牲。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在三十分钟之内讲完所有的这个您研究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但是最后想请您跟我们简单的来评价一下中国共产党这百年来的功过，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陈永发院士。
我觉得他的功过，是。就是问题说你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谈这个功过啊？有的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先一个立场啊。我自己就觉得说，共产党在很多地方，他们有这批的人早期或尤其早期，他们是真正的好像是也想是重新建立，就是说建国建立一个实现一个建立一个理想的一个国度。啊，然后带来中国的现代化，带来那个啊，但是我觉得他后来的话，因为他是以恶为师，以大斯大林为师，结果把中国经过两次革命以后，把中国变成一个很奇怪的，这个没有生力的、没有经济活力的一个社会，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中共后来是这个在这个。邓小平他们这个领导下，他们又做了改变，啊，那做了改变了以后，他们也做了很多也是不错的事情，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也产生了有另外的，造成了另外的问题，啊，那我觉得就是说，要谈他的功，就是说要给他一个盖棺论定工作，这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我自己知道，就是说他建立了这个那个，我知道就是说，在五七年这个社会主义成功，革命成功的时候，那中国这个我觉得是建立一个非常不太理想的一个社会，政治上面这个体制还是党压制，所以我们这个是现在就有所谓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个问题，反正你不同意他的，但是那样子写历史的，你要把它。写一个把真相讲出来要干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说你这个是历史虚无主义啊啊啊啊，那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也不太愿意那个，我觉得很难是一句话就这样，他们是有功有过啊，但是在历史曾经制造了不少的历史的悲剧，就是这样子啊。只要是看看这个文革中间受到迫害的有多少人，然后大跃进的时候死掉的有多少人，然后我不是说他们要故意去杀，但是为了要建立他们的理想的社会，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犯了很多很多的政策上或者策略上的错误，结果造成的那个灾害也是够人就不是就是感慨的，而且遗憾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永发院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您。
好，谢谢。我抱歉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我想讲的通讲完。
中共党史，我希望有机会下次再向您请教了。非常感谢您，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